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心灵港湾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香。最近呢，我读了一本书，是黑幼龙先生写的《慢养》。作为一个妈妈，我发现自己也是不知不觉中很容易焦虑，生怕自己在养育的过程中错过什么，没有给孩子什么。这些天读了这本书以后，感觉收获很大。在这本书中，黑幼龙先生曾说，爱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孩子长大以后，最怀念父母的不是汽车、房子、财产，甚至不是念最好的学校，他们最怀念的是父母帮助他们培养了好性格。在如今这个选择众多、人很容易浮躁的时代，我们如果能做到有很多的时间给孩子，让他们自由发展，能够努力地让家里的节奏慢下来，让孩子在健康、自由、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，该有多好。不要一味地急匆匆地赶着孩子前进，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。最近我有一个感触，就是身边的家长们，包括国内的，真的都是在教育孩子时好急促、好焦虑。前些天朋友还给我推荐了一款课程，是做思维训练的。我心想，我的孩子才3岁，这么早就要开始上这些课程了吗？但后来我才知道，还真的有不少才3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学习这些思维训练课程，而这些课程顾问自然也都是说，思维训练越早越好，3岁开始比4岁开始就要好太多了。因为这个思维课程非常的火爆，我抱着好奇的心态给孩子报了一节试听课。在试听之前，我其实知道他是不可能坐得住的，即使这门课程被大家说的是多么多么的有趣。事实呢，也和我所料想的一样，在一些故事的环节，孩子听进去了，能够稳稳地坐着，可是一到了做题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枯燥很无聊，立马就跑走了。他根本都不会坐下来去做一些所谓的练习，这哪里是他这个时候该做的事情呢？于是不管课程顾问怎样的劝说，我还是没有给孩子报。我觉得真的是太早了，这么小的年龄难道不应该快乐的好好的玩耍，在玩耍当中去感知这个世界，学习一些他自然而然就能够习得的东西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我想，真的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吧。现在学习的方式也变了，这么小的年龄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网络课程在等着他们，该怎么选择，家长真的要好好用心筛选一下。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聊一聊，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不焦虑，面对我们的人生能够沉下心来慢慢的前行。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现实不会按照你的期待来安排，你急也是这样，不急也是这样，所以不如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，耐心的等待。越不满意越要沉下心来做事，人特别需要这种不慌不忙的力量，让我们大家都不要那么焦虑， 因为焦虑只会让我们失去智慧，做出愚蠢的决定，然后让情况变得更差，你更不满意，又更焦虑。如此恶性循环，最后什么都得不到。所以有时觉得人活着最要紧的恰恰是不要紧三个字。知乎上有个博士后讲他高中时考试的一个小细节，很有意思。他以前数学不好，做题慢，每次他的试卷正面才做一半，教室里就开始有人翻试卷做反面了，一两个人翻他还比较淡定，但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翻试卷，哗啦哗啦哗啦啦，清脆的声音划过教室，听得他胆战心惊。别人都翻面了，我还在那儿抠，还完全没头绪，那心里真是翻江倒海。有时他心态就垮掉了，就会做出不理智的决定，虽然还有几道题没做，但也跟着翻面，硬着头皮开始做反面，这样考下来成绩可想而知。但事实上那些早早翻面的人未必比他考得好，而如果他不去管别人翻不翻面，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作答，成绩一定会更好。所以你说何苦呢？他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当年太傻了，但当年那个考场里战战兢兢的男孩是没有这份清醒的。想想看，其实我们的人生不也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考试吗？你身边时时刻刻都会有人在翻试卷，甚至交试卷，要是你不能稳住自己的节奏，总是慌慌张张被别人带着走，这辈子就不可能拿高分。我有个朋友30岁了，还没有小孩，看着同龄人接二连三生了二胎，又着急又来气。咱也不是不能生，但现在工作还没稳定，要孩子就得丢工作，要工作就不能生孩子。其实我对我老公都不咋满意，前两年着急嫁出去随便凑合的他，真的特别凑合，现在感觉有点凑合错了。就是说他当初看别人都结婚了，着急嫁了不合适的人，现在又看别人都生了孩子，又着急想在不合适的时间生孩子。我就给他讲了上面那个翻试卷的故事，跟他说，你现在就是在漫长的人生考试里，第一面还没做完，但看着别人都翻面了，你慌了，想强行跟着翻。但你冷静想想，你现在是该按照自己的节奏好好做完这一面，还是慌慌张张跟风翻卷子呢？后来我给他两个建议，第一，考虑晚两年生孩子，第二，改掉自己的急性子。人活一世得稳稳当当的，不能急急慌慌的，总是被别人带着节奏跑，很难过好这一生。卡夫卡有句话特别好，想得到什么东西，其实只要沉着镇静，实事求是，就可以轻易的神不知鬼不觉的达到目的。而如果过于使劲儿，闹得太凶，就哭啊抓啊拉啊，像一个小孩扯桌布，结果却是一无所获，只不过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，永远也得不到了。这段话真的是说得特别好，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？想一想，我们现代人真的太容易慌了。别人结婚了你还没有男朋友，慌；别人月入20000了你才5000，慌；别人生二胎了你还没小孩，慌；别人家小孩钢琴8级了 你的小孩一无所长，慌，各种慌乱、焦虑、压力，这些情绪特别容易让人心态垮掉，然后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没有合适的人，强行结婚了；没做好养小孩的准备，强行生了；对新工作没什么把握，强行跳槽了；最后生活乱七八糟，各种不如意。而这种不如意的罪魁祸首，很可能不是你能力不行，而是心态不好。如果你能试着稳下来，冷静地想想自己到底该干什么，然后根据自己的节奏慢慢来，情况想必会好很多。就像一个果园子，每种水果都有它的成熟期。桃子三月开花，六月熟；石榴六月开花，十月熟。石榴树不会因为看见桃树开花就着急，自己也要迫不及待跟着开，因为它有它的节奏。人也是这样，奥巴马55岁就退休了，可特朗普70岁才开始当总统，扎克伯格20岁创建 Facebook， 28岁就已经身家千亿，陶华碧50岁才创建老干妈，28岁还在工地上抡铁锤背泥巴。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轨迹，别人走向哪里，走得多快，那是别人的事，你只要没走错方向，没荒废时光，就完全不用慌。我们必须学会不慌不忙地过日子，气定神闲地做自己的事，耐心去耕耘，不着急，不要急着去收获，也别管别人收获了什么，因为日子到了，你的收获自然也就来了。说到不焦虑，有一个榜样值得我们学习，他就是杨绛。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要紧。钱钟书把家里的台灯弄坏了，他说不要紧；门轴也弄坏了，不要紧；墨水染了桌布，不要紧。似乎所有的事情都不要紧。他们夫妻俩都是文化人，文革时被下放到干校做体力活，杨绛也觉得不要紧。钱钟书负责烧开水，他负责种菜，德贤就坐在小马扎上看书或写东西，气定神闲。杨绛还曾被分去扫厕所，他依然觉得不要紧，平心静气地把脏兮兮的女厕所扫得焕然一新。他就这么平静从容地过了一辈子。87岁那年，挚爱的钱钟书去世了，他开始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，几大麻袋的手稿，多数是字迹模糊的散页和纸片，他戴着眼镜不慌不忙地逐页辨认，再仔细分类和梳理，日复一日做着繁浩的工作，一边整理钱钟书的书稿，一边写他们一生的故事。92岁时，我们仨出版，轰动一时。93岁，杨绛文集8卷本出版，几次加印。104岁时，钱钟书手稿集终于全部出齐，共计71册。105岁时，他安然离世。他就这样不慌不忙地走完了这长长的一生。在这一生里，除了爱人离世，不管遇到怎样的麻烦，他好像都没慌乱过。这种淡定而自由的人生态度，是我们现代人最缺的，也是最该学习的。我们生活的年代，世界节奏变得太快了，每个成年人都活得慌慌忙忙，朝前夕替，火急火燎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 一年一年过去了，每一年都觉得是焦头烂额的一年。我们以为这是珍惜时光，但其实恰恰相反，这样的人生活得浪费极了。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，只顾着往嘴里塞，都没有心思品品是什么味儿。这样的日子活一千年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最近呢，我还看到了蒋勋老师的一个视频，他说人生最重要的是懂得如何做选择。他曾经观察过在吃自助餐的人们，发现很多人在面对种类繁多的食物时，都会忘记去仔细品味口中美味的食物，而是很焦虑地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哪一种食物还没有吃到上。这真的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。还有一件事是，他曾在法国的卢浮宫做了4年的导游，他看到一位带着孩子来看画的朋友，因为时间有限，但却想让孩子在短时间里像填鸭一样得到尽可能多的美学教育，因此会着急地把注意力放在孩子哪一幅画还没有看到上。而蒋勋却对这位朋友说，他自己已经在这里待了4年，依然没有看完所有的画，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孩子已经看到了哪些精彩的画呢？人生如果只是关注于自己还没有得到什么，那真的是太辛苦了。就像刚才说到的吃自助餐，如果目标是吃遍所有的食物，那最后真的会很难受。为何不把注意力放在已经吃到口中的精美食物上，好好去品味那一刻呢？我想我们人生的每一刻都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选择，做好了这些选择，我们会有更加智慧的一生吧。所谓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，可追求的自然多了去，但我们怎么可能都去追求都去得到呢？倒不如关注当下，珍惜当下，珍惜并仔细地去体会和品味已经得到的美好，而不是焦虑地望着没有得到的东西，却全然忘却了已经拥有的幸福。当然了，人活一辈子，偶尔紧张，偶尔慌乱，偶尾背负压力都不要紧，但不能让自己一直处在急躁慌张的状态里。总是慌里慌张的人难成大事，只有安静的灵魂才能妥善处理杂乱世事，也才能细细地品尝世间的美好。每逢大事有静气，这是人的至高境界。当然小事情就更该沉稳从容了，因为静能生慧，慌则治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平息心中的噪声，带着一颗轻松而安定的心去生活。你平静地做好自己的事，生活自然会把属于你的东西在合适的时候一样一样都给你。好的人生不慌不忙。前些天第13届金鹰电视艺术节落下帷幕，在颁奖晚会上，短片《致我们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短片里孙俪送给自己这样一段话：致38岁的自己，希望自己更加放松，来面对更多的挑战，未来很长，慢慢来。一直以来，孙俪都保持着自己的节奏，不管演艺圈如何风云变幻，她都不急不躁，专注于自身。拍完《甄嬛传》后，孙俪身价暴涨，本可以借此机会多拍几部戏，但她却觉得是时候停下了，所以她选择回归家庭，一边陪孩子，一边沉淀演技。在不拍戏的日子里，她练习普拉提、健身，还画画、写书法， 在家里自己烤饼干，做棉花糖，种鸡毛菜，日子过得丰富多彩，有声有色。有许多人带着高额片酬和剧本来找孙俪，他都抵挡住了诱惑，绝不接不喜欢低质量的戏。三年时间，他只接拍了《喇嘛正传》和《芈月传》两部戏，但每一部都是爆款。后来他又遇到了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中伶俐果决豪爽仁义的女商人周莹这个角色，周莹的形象与孙俪十分契合，剧本又好，他接了下来，果然获得了全网一致好评。他也因此一举拿下了飞天和白玉兰双料侍候，稳坐国内影视剧一姐的宝座。所以不焦虑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，等一等，安心地做好自己的事情，耐心等待，总有一天属于你的一定会来到你身边。好了，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，今晚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聊到了很多如何做到不焦虑地面对我们的人生。不过呢，说到现在面对疫情，尤其是身在美国，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的疫情非常的严重，如何做到不焦虑地面对美国的生活，也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不过呢，现在大家对病毒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，人们也逐渐适应了疫情下的生活，每天不管去哪里都会戴好口罩手套。虽然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，但是我相信不会永远这个样子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期待，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生活。在这之前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的、平静的面对现在的局面，不管怎样依然要做到珍惜当下，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，珍惜生命。有的人会觉得好烦，每天都要带孩子，要做饭，要工作，但是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想一想，如果不是疫情，孩子们已经都到学校去了，反而正是因为疫情，家人之间的相处变多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这样的时光呢？孩子总是一转眼就长大了，因为疫情，他们可以在我们身边多待一段时间。还有的，就像我之前说过的，因为疫情，我和我的父母有机会多待了一段时间，也是我非常珍惜的。所以不管局面如何，大家都要朝好的方向去想。其实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有值得珍惜的地方，生活总是在变化的，眼下的局面也许有一天会突然就改变了。所以不管我们在过怎样的生活，都可以提醒自己，这样的生活里我有哪些值得珍惜的地方。好了，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。听完今天的节目呢，希望朋友们能够慢慢地调整自己焦虑的心态，让我们不焦虑地面对生活，面对我们的人生，面对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另一半，我们的工作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都慢下来，好好地珍惜当下，享受每一刻的美好。不要因为焦虑左看右看，忘记了眼前的美。我想当我们不焦虑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生活真的很美。当你不焦虑的时候，孩子也更可爱了。不要去担心他还没学什么，只需要开心地想一想他的今天又有怎样的进步，这样我想孩子也会更加喜欢这样的你，这样的爸爸妈妈。 面对我们的生活，面对我们的父母，面对孩子，都能做到不焦虑，慢慢来，我想生活的品质会有很大的提高，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的丰满。好了，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，沉香在西雅图向大家道声晚安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
虽然有一点伤感，舍不得过回不到的从前，抽一口烟，记住你的容颜，喝一杯酒，醉在你的心间，快乐的时光短暂，你可回忆不像明天。就是舍不得过，那你又能如何？就是舍不得过，反正已经错过。就是舍不得过，那你又能如何？就是舍不得过，只要现在欢乐，只要现在欢乐，只要现在欢乐，只能现在欢乐。